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主日聚集你的儿女，一起来到你殿中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也求你来带领我们进到你那丰富的启示当中。也求你把你的启示来向我们来显明，让我们所讲的，让我们所听的，让每个人在你面前都可以得到造就。把以下的时间都仰望教托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求主你亲自来看顾，亲自来带领。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上一讲呢，已经讲到了七印、七号和七碗。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一定大家，我想大家一定有很多的疑问的。但重点呢，我们要知道啊，当一个关于启示文学的解释的时候呢，你是不能从一个时间的角度和一个空间的角度来看的，正好相反，它是一个完全立体。那很多人就说，那我看七印、七号、七碗呢，它这个开始，这个表达的时候呢，很明显他们是有一个顺序的，因为有第一号有第一印啊，才有第二印、第二号，还有这样的顺序嘛啊，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啊。上一堂课我们说，我们看整个的启示的时候呢，约翰是超出一个时间和空间的范围来解读的，而且他这种解读方式呢，不太容易懂。他从外边解释到里边啊，当你从外边看到核心内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核心内容都一样，但是呢，它确实是在不同的时空发生的。那老约翰穿过这个。他如果越过这些限制来看的话呢，他就必须来对他有一个描述，而这个描述呢，他就必须按照他所理解的顺序来描述。所以看起来好像就是先有七印，然后再有七号，然后最后才是七碗。但是实际上有可能他们是同时进行的，而且呢是叠加性的进行啊，非常的不容易理解。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表格之前我们看过这个表格了，七印、七号和七碗，你会看到它有一个顺序，而且呢，它有一个共同的模式，它每到第六号的时候，到第六印的时候，到第六碗的时候，它中间总会有一段插曲，有一段插曲，这个插曲呢，就是在解答之前看到意象的这些问题，就好像一个，你看一场话剧的时候，那边在演，然后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呢，大家已经看得很多很紧张的时候，就忽然出现一个解说员来给你解说一下，到底是，进一步的解说，让你看起来就更精彩。所以说，启示文学就是这样的一个特色。那另外呢，再到第七印和七号和第七碗的时候呢，它都是有一个结束性的表达的。你看第七印的第七，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安静两刻，非常的安静。为什么非常安静呢？因为审判开始。而到第七号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宣告神的国降临。到第七晚的时候，就完全毁灭。所以我们要看，不管是七印、七号还是七晚，它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描述，它都是有一个核心内容的。那上帝要来拯救人，而且上帝呢也来刑罚悖逆他的人。结果刑罚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这些悖逆的人呢？就是不听，随着这个刑罚的一个程度不断的加重呢，这些悖逆的人的反应呢，那相反会把他们对抗神的那个程度，那里面引发的那个程度，达到最大的一个极限的表达出来。所以真的就是应验了启示录所讲的，后面所讲的啊，他说我必快来啊，那为义的让他仍旧为义，那不义的让他仍旧不义，就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反过来，我们再来讲啊，我们是从外面的很多不同的描述来看到它的核心内容。那反过来，你要从核心内容再往外推呢，那你怎么理解呢？我可以这样来，我做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哈。假如说我们所说的地球啊，它是有一个核心的，这个核心就是地心嘛。你从地心开始往上面地面上走，当你到地面的时候，你就发现，哎，上来以后，这边是一片沙漠，全都是沙漠，然后连一棵树都没有。那另外一个人呢，他也是从地心往另外一个方向走， 上来以后一发现，哎，这边都是绿洲啊，这是亚马逊的那个森林，到处都是河流。那里还有其他的人呢，到了地面上啊，有的到了海里边等等，他们就看，那你说怎么来描述这个东西呢？他们会，那你会说，哎，我明明地面是沙漠嘛，我没有看到海呀、啊。那另外一个人说，哦，我看到这边都是森林，都是湖泊，非常的美啊，看得莫名其妙啊。但其实呢，他们都是从一个核心出来的，所以你要这样来理解，千万不要认为说一个核心就只有一个答案，可能把这些答案综合起来看呢，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来理解这些事情。好，我们继续往下。这三个系列的审判呢，执行者都是上帝自己，所以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得出来，人是不能执行审判的，人可以参与审判啊。到最后的时候，你看到天使还有我们这些选民跟随上帝的人，他们都会参与审判。审判的目的呢，不是要刑罚人，而是要人悔改。但是不悔改的人呢，他就自己就落在刑罚里面。那关于七印、七号和七碗呢？这历史上有这三种不同的言论，一个是连续论，就是你要读启示录的话，你很容易就读出这样的一个连续论。他讲完七印以后，马上就进到第一号了吗？讲到七号以后，马上就开始第一碗了吗？你从读的顺序是这样的，但是从时空的顺序呢，不是这样的。从时空的顺序呢，可能是下面的重复论。七印、七号、七碗都是在描述上帝的审判。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那他们，但是你也会觉得，哎，好像内容和程度呢稍微有一些不太一样啊，所以就有第三个论点叫做妄远论啊。这个妄远论就是说，在第七印的时候，它已经叠加了包含了第七号的所有的内容，而第七号，而吹响第七号的时候，这个七号包含了七个碗的所有的内容。然而，七印、七号、七碗在同一时刻结束，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解释啊。这三种方式呢，大家，你说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没关系，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那个核心内容啊。这个核心内容是，上帝要实行审判，目的是让人悔改，跟随他的选民呢受到保护，而悖逆他的人呢，就进到审判当中，而且这个审判呢是。逐渐加重，你记住这一点就好了。听到这里，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有点失望啊！我到启示录这门课就是想听到一个答案的。OK，我相信每一个牧师都有自己的立场的哈，但是我们在这里先不谈个人的立场，我们只是说，我们来客观的来看这个启示录到底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呢。我们讲完了七印七号，在七号和七碗中间呢，就忽然就出现了不同的三个意象，不是，是七个意象啊，就是七个意象。那约翰为什么在这个中间就忽然插进这七个意象呢？非常的特别啊。这七个意象呢，其实在讲述这个七印七号和七碗。它发生的之前的这些历史事情，这些历史事情呢，从哪里讲呢？可能要从创世纪开始讲了。那首先出现的呢，就是这个要生产的妇人，要生产的妇人，她是怎么形容的呢？她说，这个妇人怀孕，这个有个妇人怀孕了，她这个有。头上有12个太阳，还有月亮，还有12星的冠冕，是在生产当中的一个阵痛。其实他这样解释是在说什么呢？他是在隐喻啊，创世纪的那部分，创世纪的部分，那个特别是那个12星的那个冠冕的那个地方啊。如果你看创世纪，在创世纪37章19节的那部分，你看到那个约瑟不做了一个异梦吗？那个异梦呢，就是哎，这个十二个星星就围着他下拜，就是很有趣的现象。所以他当时的哥哥听了以后就很生气嘛，怎么我们都围着你下拜呢？但我们都知道，那个犹那 耶稣不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耶稣不是从约瑟出支派出来的，耶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但是这种表达方式呢，就很明显，十二个支派是有一个核心的，而这个核心呢是犹大支派的耶稣，这个耶稣。那同时有太阳、有月亮来这样的一个描述，也就是说它就是光，它就是光。啊，这个光呢，却是从一个妇人出来的，所以你一定会想到说，哎，这看起来很像是那个耶稣道成肉身的啊，没有错。而且这个道成肉身呢，它不是从马太福音开始，它是从创世纪开始。创世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上帝开始审判的时候，就已经宣告了一件事，说这个女人的后裔啊，这女人的后裔，所以这个拯救的后裔是要从女人出来的。所以这一段呢，就是在形容从创世纪到以色列十二个民族的诞生啊，十二星的冠冕，就这样来表达的。而且这个临产的阵痛呢，为什么说临产的阵痛？约翰在这里面把临产的阵痛呢，稍微就是进一步的来讲解。他并不是说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上帝跟夏娃说：“你生产的时候你要多么的痛苦，这是一个刑罚嘛？这是一个刑罚。”这里面是在说临产时的这个痛苦呢，是弥赛亚诞生的时候这个痛苦。那这个痛苦就好像什么呢？你看耶稣啊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是要经历我们的痛苦。所以这个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经历痛苦呢，这个世上已经罪的影响已经有很多痛苦了。所以弥赛亚的降生呢，就好像这个临产的这个阵痛到了最痛的时候，弥赛亚来了，弥赛亚来了，却是像光一样照出来，而他的光要照出来呢，周围还有这十二个星辰啊，很明显啊，上帝、救主和他的选民。那在以赛亚书二十六章里面，他是这样形容，为什么用产妇来表达这个弥赛亚的降生？他说，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就是以色列人的痛苦。那十八节他又说，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没有拯救的事。所以你看这个临产的疼痛啊，就是人在整个这个民族的痛苦就在这里。那上帝呢，就把这个约定就已经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讲下来了。所以当这个妇人生产这个弥赛亚这个要出生的时候，他就经历以色列人的痛苦，而以色列的选民呢，他以色列的子民呢，也是在一个艰难的当中，他就这样来形容了。那当这个妇人出生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这个不仅妇人这个出生的时候呢，旁边还有一个龙，这个龙好像在看着这个妇人在出生一样啊，就讲到这个龙和这个妇人的他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这还要说到创世纪，创世纪的时候，那个伊甸园里那条蛇嘛，他去引诱亚当夏娃，亚当夏娃是不是神的子民呢？当然是神的子民，所以他用这个方式都已经包含在一起了。他去引诱这个神的子民的时候呢，那他那时候用的是蛇嘛，用蛇。但在启示录的时候呢，他就把它引申到这样讲，他说有一条大红龙，这条大红龙呢就是撒旦，就是五蛇。那他有什么特点呢？他的特点呢蛮有趣的。他有红色的这个头，然后呢有七个头，有十个角，有七个冠冕，然后还拖着三分之一的星辰。那我们读新约啊，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大概知道他在讲什么事情了。那头的话呢，他有七个头哈，七个头的话象征他的这个权柄，这个十个角呢表示他能力。还记得之前我们几讲说到，这个角是代表这个能力，而他还有冠冕， 而且特别还用七来表达。我们都知道七是完全的意思，但是撒旦不是完全，这里面只是说他看起来好像有这个完全的这个能力啊，有这个权柄，而且呢他拖着天上三分之一的星辰。这个三分之一的星辰呢，常常在旧约当中形容天使。当然在启示录里面呢，他也会说那明亮的晨星，明亮晨星说的是耶稣。天上三分之一的星辰就被他拖下来了，就是在隐喻说天上跟天上的天使啊，有三分之一跟随他。所以你看得出来他是有非常大的能力的，有非常大的诱惑力的，他能把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引诱跟随他。这些呢就叫做堕落的天使，就是魔鬼。那魔鬼的首领呢就是这个大红龙啊，叫做撒旦，他也就是创世纪里面伊甸园的那个古蛇啊。那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描写了。那很多人就说，哎呦，那既然是蛇的话，蛇就是不好的东西啊，你千万不要这样讲，你不要忘记了上帝怎么吩咐我们的。我们要灵巧像什么？像蛇吗？对。是灵巧还是聪明啊 ？OK。这只是一个用这个方式来表达了，千万不要想说，哎呀，蛇就是撒旦，所以看到蛇就躲得远远的。看到龙呢？看到龙的话呢，那个华人的话是有一个非常的那个讲不清楚的一个情节啊。一说到龙，哎呀，以前有一首歌叫《龙的传人》，我们都是龙的传人。糟了，那我们都是撒旦的传人？不是了，不要这样想。这个西方讲的那个龙呢，和东方说的那个龙呢，他们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内容了，而且。龙这个字呢，英文圣经翻成 dragon 就翻译成龙，中文的龙，实际不是这么简单的，不是这样简单翻译，那只是一个邪恶的一个动物哈。我在这里面稍微话题稍微跳一下啊，很多人看到说，哎，有龙的东西就不好啊，因为龙的话呢，就代表着撒旦啊，我们不能拿着这个龙的这个印记。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那就稍微挑战你一下。如果你觉得有跟龙有关系的东西都要丢掉的话，那你首先就要把圣经丢掉了，因为圣经写了很多龙在里面，你要不要把圣经丢掉呢？你说当然不行，那圣经是神的话，怎么能丢掉呢？所以你看，上帝他用这种那个让我们记载下来的时候，有很多的那个语言呢，跟现在的语言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翻译过来呢，会有一些不同的讲法。我个人认为的话呢，你不用太紧张。从文化上角来看的话，中国的那个龙呢，它也不是象征的邪恶，它是用一个东西来表达，就象征着吉祥，龙凤呈祥。所以你不要把这个东西和这个圣经里所讲的这个撒旦一定要生拉硬套的划等线啊，那这样的话就不太合适。因为圣经是经常说撒旦像吼叫的狮子，对不对？在地上走来走去寻找吞吃的人。可是耶稣呢，他是犹大的狮子。所以你不能说狮子就是好的，或者说狮子就是不好的。这只是一种文学性的表达。那反过来呢，如果你觉得哎呀龙就是不好，这个蛇就是不好，这些东西就是不好，拿着东西我心里就不安的时候呢，你很可能这个时候反而中了魔鬼的诡计了。就是借着你这个害怕来占据你的心理。来控制你啊，这一点要小心。如果你不觉得，如果你很清楚它的本质是什么的话，这只是个表达的话，那你想，这个龙和动物园里的狮子，和动物园里的和你家养的一条宠物，其实有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好，那我们现在把话题再转回来啊。那在弥赛亚那个妇人生了一个孩子啊，这个孩子呢就是弥赛亚。这个弥赛亚是在痛苦之中生的，而弥赛亚生了这个孩子以后呢，你会发现，哎，这个龙啊，就开始逼迫这个妇人了。那启示录里面这样讲到说啊，这个龙就开始逼迫这个妇人，逼迫到什么程度呢？这个让他必须躲，这个妇人就逃到旷野去，上帝的保护。这个男孩子是要用将来又铁杖管辖万国的，那撒旦他是来诱惑万国的，这些万国都受了迷惑都跟随他。现在 这个生下来这个男孩子就是弥赛亚，他要来管辖这个万国的，那撒旦一定要跟他打仗。于是天上就有了征战，他是这样形容的：米迦勒同他的使者去共征战，龙也与他的使者去征战，结局是并没有得胜。所以，邪恶是永远不可能战胜正义。那大龙就是古蛇，又是魔鬼，是迷惑天下。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那你说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如果你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圣经这样讲，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又把赦罪的恩、悔改的心赐给以色列人，在十诫里面这样讲。所以当耶稣降世、钉上十字架，三日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得胜。这个得胜不仅是在地上看到的得胜，也是在天上的得胜。当然我们不知道天上的仗是怎么打的，但我想那个时候耶稣就是真正的得胜的时候了。那得胜以后呢，撒旦和他的使者就被摔在地上。这个你要不要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天上没有他的位置了，他已经输了，他就只能到地上来，他就只能来迷惑，他就来更加加倍来逼迫地上的人。为什么？因为富人的后代就是基督徒，这些撒旦和他的使者呢，就来逼迫。所以你看，在神面前，众业控告弟兄的被摔下去了，被摔下去了。然后呢，诸天都要快乐，但是地与海都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当耶稣从死里复活战胜仇敌的时候，魔鬼就他就知道一件事，他的时候不多了。反过来说呢，我们等待得赎的日子呢也要近。龙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那后面有大鹰给这个大鹰翅膀给妇人，他得到旷野，得到那个蛇一载、二载、半载。这边好像出现了时间跳跃了，好像跑到最后那七年的前三年半去。前三年半的话，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撒旦逼迫地上神国的儿女，难道仅仅是三年半吗？其实不是啊，应该很久。所以那个三年半呢，你也不要单纯的就从三年半来解释。不过最后一定还是七年啊，所以他这个跨度是非常的大的。他又讲最后那三年半，他又把整个这个逼迫的过程呢形容成三年半。三年半的意思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很短。逼迫三年半其实很短。好，那这个蛇呢就跟在这个妇人后面，就逼迫他，就去跟其他的儿女征战。这些儿女是谁呢？这些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就是我们了。所以这段意象就是在讲这些事情。那这个征战到什么时候为止呢？这个征战一直到耶稣再来之后为止。那他征战的方式是什么呢？你看，这个龙开始与妇人和他的神的子民开始征战。他征战的方式很有趣。这边就忽然这老约翰就说，他说我看到一个兽从海中上来。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海是什么吗？海代表邪恶的政权。在希伯来文化里面，海代表邪恶的政权。有一个兽从海中出来，它有十角有七头。有十角有七头跟刚才一样。它有权力，它有这个能力。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就是说它是悖逆上帝。这个时候你也许会问，请问这个兽说的是，既然他讲的是政权的话，那他是哪个国家呢？对不起，在历史历代呢，有很多这样的国家出现。当初的罗马帝国，然后之后的回教的各种各样的那个极端势力的国家，凡是逼迫、凡是对抗上帝的，你都可以把它当作对抗上帝政权的。从古到今，你都可以把它看成这个从海中上来的兽。它是通过政权的方式来敌对上帝。然后他这个形容呢，他的你看，他的有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他这个形容方式呢，在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书讲到那几个兽， 也都是这种方式来形容，目的就是说，他是有绝对的权柄，他是在地上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他能控制。历史历代那个逼迫基督徒的，那基督徒都转从地上教会转为地下教会，这就是政权的这个可怕性。他直接把你定为非法，他定为非法以后呢，他就可以用国家的这个军队的力量、行政的力量，然后来控制你，定你的罪。而且龙呢，他将自己的能力、作为权柄都给兽了，所以很明显，这个兽就可以代表成说兽。受到了撒旦所引诱的这个地上的国家的这个邪恶的政权。好，那另外呢，你再看他说，他这个兽啊，其中的七个头啊，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这个死伤都医好了，这个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你看这个记载有点像什么？这个记载有没有点像说？这个耶稣上十字架受死，最后三天从死里复活，是不是很像？非常的像啊！哎，全地的人呢都稀奇啊，就跟随那个兽。为什么看到神迹，受了伤，以为他一定会死了，那怎么又活过来了？又活过来了啊！模仿圣子的这个性动作。模仿圣子的动作，然后呢，这个海上来的兽呢，他说他有这个脚上的冠冕，这个脚上的脚代表能力嘛？为什么还有冠冕呢？就是他特别形容说他这个能力啊，就是有一个就是暴力的那种权柄，他是用强权来控制。强行来控制。你看，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妇人生的那个孩子啊，他是有铁杖来管辖列国的。虽然是用铁杖管辖列国的啊，但是他的铁杖是恩赐的铁杖。所以海兽来模仿耶稣他这个管辖列国的一个权柄，但他是用暴力的权柄来管辖的。而且呢，他好像也受了伤，就好像他做了一些，为国为民的一些好事，然后最后就赢得了大家的。赢得了大家的一些支持，赢得了这些人的支持，就这样，模仿圣子的行为啊，就按照中文来讲怎么讲，叫苦肉计啊，可能叫苦肉计的话有点像啊，但其实是假的，所以这是海兽，那接下来呢，他又说，哎，这个海兽呢，他这个对这个兽的描写呢，我们可以从这个。但以理书里面可以稍微看到一些它的表达方式。这个在但以理书呢，他讲到这些兽的这个样子的时候呢，他都会说，哎，这个有脚，然后有这个翅膀，然后这个有这个熊，有这个豹，他都是在形容他这个权力的，他这个用这种各种不同的方式，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辖制自己的人民。而且这些东西呢，都蛮吸引人的。不仅吸引人呢，还有一个恐吓人的作用，让人家就是又惊奇又害怕，又不得不服他。那这就是邪恶政权的一个表示方式。那历史历代已经出现很多了，现在呢也一样有。特别是你看，现在在这个瘟疫的情况下，各国想的都应该是救灾啊。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下，你看哪些国家？他想到的不仅是救灾，他想的是巩固自己的政权的话，你就可以把它跟海兽思考一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历史历代从来没有停止过，一直都有。好，那除了海兽以外呢，他又看到一个鹿兽，那这个鹿兽呢跟海兽又很像，那这个鹿兽呢，它是怎那个？你看一下它是怎么形容的啊？这个地上出来的兽，它有海兽的这个权柄和能力，这个两脚呢就好像羔羊，好像羔羊啊，它不是羔羊啊，有海兽的权柄，两脚就好像羔羊，然后声音呢像龙，你这样怎么来想呢？ 他有一个行为，他的行为呢是叫人去拜那个海兽，做海兽的像。那这个海兽的像呢，不见得是说真的做一个形象出来，而是让你崇拜他，让你跟随他。那世界上有至少有我到目前为止啊，这样的国家剩下的不多了，大概有2个或者是3个吧。那有一个是非常严重的啊，就是你看，就是北韩啊，北韩的话，它这个拜偶像的这个形象啊，是非常的非常的明显的。他把领袖这个家族当成神一样来拜，但是他嘴上讲的呢，都是一些歌功颂德，非常好的话，当然都是虚假的谎言。声音像龙嘛？为什么像龙呢？龙就是撒旦嘛，在伊甸园里面也有亚当夏娃。神难道真的不让你们去吃那个树上的果子吗？讲这些，好像是在替亚当和夏娃，从他们的角度来考虑，其实不是，是要把他们带下去。那这个禄寿呢，它就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现象哈，他说两个角似羔羊呢，这段经文呢是在但以理书的第7章和第8章有讲。他讲刚才我们说的那四个兽嘛，那四个兽的话就是，但以理说这四个兽就是4个王在地上兴起啊。那这个地上兴起的这四个兽呢，它们的特点呢，在第8章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我举目观看，看到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更高的是后长的，先长的那个，好像是慢慢下去，后来出来的那个势力呢，那个权力呢，比先前那个还厉害。你怎么理解呢？你看历史历代啊，在逼迫基督徒的这件事情上，从一个皇帝开始逼迫，比如说在老约翰那个时代，那个是尼禄王在逼迫基督徒，可是到他高峰的时候呢？是在之后的一个多米田这个国王这个时代啊，逼迫的更厉害，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后面那个角比前面那个角更长啊，逼迫的更厉害。越是到末期的时候，逼迫就越厉害。不仅是圣经是这样讲的，到最后的时候，所有的那个敌对上帝的势力啊，他们集结成世界上一个大军，要跟神的儿女征战，跟神打最后一仗啊，哈米基多德要打最后那一仗。那实际上的政权也是这样的。当一个政权快要垮的时候呢，它基本上就会这样说啊，反正要垮了嘛，就鱼死网破啊，破釜沉舟啊，就背水一战啊，等等啊，就是这样，邪恶要进行，要把邪恶进行到底。那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陆兽、海兽，还有龙，这几件合在一起。约翰到底要表达什么呢？你看，这个陆兽与海兽和龙联合在一起，三个，而且这个陆兽呢，叫人拜海兽，让人受印记啊，这个很特别哈，让人受印记。你还记得基督徒的话身上有没有印记？基督徒身上是有印记的，这个印记是谁盖的呢？是圣灵盖的，而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在我们心里面，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然后光照我们，然后呢，让我们想起耶稣对我们讲的一切的话，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把我们引向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把我们引向父神啊。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谁都不能到父神那里去。所以这三一真神的圣父、圣子、圣灵。那这边龙。还有陆兽和海兽呢，海兽受了伤又好了，大家都觉得稀奇，而陆兽呢，给人盖印，然后叫人去拜那个海兽，而且陆兽、海兽呢，跟龙联合，你看是不是很像三位一体？当然它是假的三位一体，它也能行很多的这个神迹，又能行那个13章这样讲。他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谁能叫火从天降在地上呢？这是引到旧约，在以利亚和 那个巴利先知在何烈山上争斗的时候，以利亚祷告，上帝就把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把那个地上的那个祭坛，而且是泼了很多水的那个祭坛啊，烧得干净，降火从天降到地上，这是上帝的行为。就他们在这龙和鹿兽和海兽，他们就是在模仿上帝的行为，模仿圣经的模仿神的三位一体，但这是假的，叫邪恶的三位一体。那他们的特点是什么？他们特点，让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你看，邪恶的政权就是这样的，你不听我的，我就杀你，杀你的话你就害怕了，所以你得听。听了以后怎么办呢？无论大小贫富，自主为奴的，在右手或在额头上受一个印记，没有这个印记的就不能做买卖啊，跟经济有关系。所以你看，一个邪恶的政权呢，它垄断了几件事情，一个，它是要有武力，它有这个权柄就是武力了啊，它一定要控制军队，另外呢，它一定要控制经济，国家的权力机构、军队，还有它的这个经济，这几件事情都控制住之后，就没有人不能听它的，因为你不听它的话，你就没法活嘛。然后这里面说，在这里凡有智慧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啊，666这个讲法就是这样来的。那问题是，很多人都在说，那请问666到底是什么意思呢？666到底什么意思啊？666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先这里稍微多讲一下啊。很多人喜欢就推算这个666啊，其实有一些推算是很无聊的。我这边举个例子。有人在推说这个马太福音20章19节，马太福音20章19节在讲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马太福音20章19节，它是他说讲到耶稣这人子啊，要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把他定罪，就交给外邦人。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啊！所以20章19节讲到耶稣，然后在马太福音1章1节呢，又讲到耶稣的家谱，也是耶稣。好了，这两段经文呢，在整本圣经中，他们的结束呢是第几节呢？一个是23812节，一个是23146节。好，他们两个一相减呢，得666。我想大家听到这里以后就会觉得有点好笑哈，是非常好笑的。可是做这个研究的人呢，他一点都不好笑，他很认真在研究这个东西。而且你知道，圣经本来是不分章节的，后来分章节是因为中世纪的那个教皇，他为了读的方便，他分章节，为了便于记忆，其实是不分章节。所以他这个23812节的经节呢，他也是圣经本来没有这个意思的。马太福音1章第1节讲到大卫的子孙，这个大卫的子孙的使命呢，就是在20章19节里面，他要钉十字架，为人受死，所以这两段经文结起来就变成666啊！这是一个什么神奇的解经法，我也搞不懂。我们听听就算了哈，这个是完全不对的。那你说，那另外呢？你说这个666真的没有意义吗？当然不是，666当然有意义，上帝把它记下来，怎么会没有意义？但是我们现在会猜啊，你看有人猜说，哎，条形码，你看我们成天买东西的一个条。他不是说到说，如果不爱这个印记的人就不能做买卖吗？我们现在这个条形码，你看，买东西都是按条形码来刷的，对不对？而且条形码的一个设计呢，有3个6，两边和中间啊，所以是666。哎呀，糟了，这个条形码就是这个兽的，是那个鹿兽的印记了。那对这个问题我怎么看呢？我是这样看的啊，现代科技呢。人发明出来现代的科技呢，说明人有上帝的形象和创造力，这个是很方便的事情。它确实可以给我们带来方便，但它确实也真的能控制人。所以同这样的东西呢，算是中性的。正好是变成就有这个条形码是666的话呢，我觉得你不用太过于那个紧张。这种东西呢，魔鬼不仅利用这个条形码呀，利用的东西多了，比如说那个。你去赌场，赌场里面不都有那个赌的那个机器吗？叫老虎机吗？那老虎机哪3个数字是赢钱的数字？是七七七。 就你这样解释没有道理啊。不仅是说那个条形码呀，还有那个还有 QR code 呢，QR code 也是一种。如果你要非要这样讲的话，那信用卡呢？信用卡也是。所以很多人说，哎呀，信用卡这个都是好，最后将出现一个终极的一个埋在身体里的芯片啊，放到人的手里面，放到人额头里面。现在不是已经有这个技术了吗？没关系，你都可以讲啊。那当时约翰写这些内容的时候呢，他是没有考虑到现代科技的，因为他也不知道。那到底有什么意思呢？这边如果从当时的时代来考虑的话，你要这样看啊。希伯来的那个字母呢，它是每一个字母呢是对一个数字的。从右边往左边读啊，希伯来一共22个字母啊，从右往左读。每一个字母下面对一个数字。那当时那个罗马帝国的皇帝呢是尼禄凯撒，就把尼禄凯撒的名字换成这个希伯来文的话呢，就像一个图片上显示的这样。它下面因为都对应一个数字嘛，把这些数字加起来的时候呢，等于666，这是希伯来那个文字的一些特别的一种表达，就叫做密文啊。不仅是希伯来文有这个特性，希腊文。拉丁文都是字母对应数字的一种语言，都可以换成这个那种密码性的一种表达方式。这个很有趣哈，中文恐怕就不行。不过这时候我要提醒一下哈，有的抄本呢，它写的不是666；有的古希腊文的抄本呢，写的是616。你说，哎，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当时很多读这。因为那个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有些抄本它为什么写616呢？因为尼禄凯撒他把它变成希腊文的时候呢，希腊文也有这个对应数字的这种字母，它也是一样的，加起来不是666，是616。你说，嗯，到底哪个对啊？重要的不在这里，我相信666的话，应该是按照，因为约翰是犹太人嘛。它是这样写是应该没有问题。那为什么有些抄本是616呢？是给一些希腊文的话的人看，他们也能看懂说，说这个就是在形容，就暗指当时的那个逼迫基督徒的这个邪恶的政权，邪恶的这个皇帝的代表，这个逼迫整个基督教的，逼迫神的子民的，就是抵挡神的，总会有一个用一个来做代表，这个代表就是当时。执政掌权的那一个，但是他没有明讲，他是用这种译文的方式来表达。我知道有一些人是很喜欢看一些不同的版本的，他看不同版本发现，哎，为什么这边写616，到底哪个错了？不是哪个错了，有些抄本这样表达是为了让人家看得懂，所以你不要这样想说，哎呦，他把圣经给改了，可能是有一点点的调整了。好，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我们的内容上来。666是有含义的。我们刚才说到邪恶的三位一体啊，邪恶的三位一体就是模仿上帝。而说到上帝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圣经用什么来代表上帝呢？用七，如果用数字来表达的话是七。而邪恶的三位一体呢，它是模仿上帝呢，它用的数字呢，用六。所以老约翰就是说这些邪恶的三位一体。和真正的三位一体，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抗而已，所以大家就要清楚啊，有龙，有鹿兽，有海兽，有鹿兽，他们是来胁迫人的，逼迫人的，让人来顺服他。而圣父、圣子、圣灵是来拯救人的，用公义来拯救这个世界，用公义来管辖列国。而邪恶的三位一体是用威胁的手段。用国家政权的手段，用军事、用经济的手段来控制人心，这两个完全不是一回事。就约翰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好，那对，所以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第五个意象，他讲完了这个你看他前面的四个意象，他讲到了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包括神的拯救。和对抗上帝的这些邪恶三位一体，他们的作为的表现，接下来就说了，哎，那么 跟随上帝的人是怎样的呢？跟随上帝的人呢，他就这样的一个描述啊，在锡安山，在启示录十四章里面，他讲到锡安山呢，这个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13章在写那些兽的印记，刻在那些人的手上和额上。到第十四章的时候，讲到说上帝所拣选的人呢，这些人的上帝的名和圣父的名都刻在他的额上。哎，那你说圣灵呢？圣灵在心里面吗？在心里面啊。所以这个敬拜又出现了，跟当初看到的景象很像。还记得之前前几章里面都讲到说，中间就有个插曲嘛，就有敬拜，天上的敬拜。这边讲到敬拜呢，有144,000人。这十四万四千人，刚才之前我们讨论过了。144,000人呢，圣经里面数字很有意思啊。144,000人就应该算成12乘以12，以色列的12支派，新约的12使徒代表教会，以色列人和新约的教会乘以1000，1000代表完全。这些完全跟随上帝的人呢，都有神的印记在身上。这个印记是什么？这个印记是得救的确据。然后这144,000人呢，他说唱新歌，这个唱新歌没有人能学，没有人学这歌，唱不了。又说到这144,000人的特点哈，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给予神羔羊。你说嗯，怎么童身？没有沾染妇女，都是男的，没有女的啊！不要这样想啊！之前我们说过，这个童身呢，是代表以色列国，在旧约里面呢，它这样形容的。在以赛亚书37章22节啊，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锡安的处女藐视你啊，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那在53章9节也这样讲，他说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没有诡诈。所以他把这两老约翰把这两段经文拿把这两段那个描表达方式拿出来的时候呢，犹太人一听就懂了。这个童身没有沾染妇女的意思呢，并不是说是身体上的，而是说信仰上的。信仰上的没有拜偶像，一直跟随上帝，就是以色列国，真正的以色列国，口中没有谎言的。为什么有谎言呢？他是用耶稣的那一段，口中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这是谁？耶稣嘛。而这些跟随上帝的这些人呢，这些144,000人呢，这些完全的跟随上帝的这些人呢，他们第一是在信仰上没有拜偶像的，信仰上没有犯淫乱，口中没有谎言，是什么？忠心的见证人。他们是忠心的见证人，耶稣是忠心的做见证，而我们也是耶稣忠心的见证人。所以这羔羊和锡安山上这些跟随他的这些百姓啊，讲到这里你会说啊，原来这个时候都已经跟羔羊在一起了，是不是就是已经灾前被提了呢？我这几天收到一些弟兄姊妹的问的问题啊，大灾难什么时候发生之类的，先不要想那么快啊，先把这些核心内容先抓住，那些问题都是细节。13章里面讲到这跟随邪恶三位一体的人的表现，等到了第14章的时候，他就开始说这个看到了跟随上帝的这些选民的表现，不拜偶像，心中只有上帝、公义和圣洁，口中是没有谎言的，为上帝做见证。这是第5个意象。好，跟随上帝的人的结局在这里已经讲了，那跟随这些邪恶三位一体的人的结局呢？这时候就出现了三位天使出来宣告。第一位天使说，他说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各国各族各方的民。他说 应当敬畏神，将神的荣耀归给他，因为施行审判的时候到了。当敬拜那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告诉那些跟随上帝、跟随那些邪恶三位一体的那些人啊，永远的福音是这样的：要敬拜真神，不要敬拜假的。那第二位天使呢？他就在说，他说这个让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要倾倒了。这巴比伦大城就形容那个邪恶的政权要倾倒了。第三位天使呢，就说，如果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在手上受了印记的，这些人必喝神大怒的酒，而且他们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昼夜不得安宁。讲到这些事情，跟随邪恶的结局就是这样。跟随福音的，就是跟羔羊在天上唱新歌啊。下面又加了一句，他说，圣徒的忍耐就在于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当你看到这句话，你也不要想说，哎，原来那个时候还在地上，还没有被提，不要想得太快。约翰又听到天上有声音说，你要把这个写下来啊，记住，约翰是要把这东西写下来的。从今以后，在主里死的人有福了。圣经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然后就发生什么事情？当时上帝通过天使把这些事情讲清楚以后，跟随邪恶的和跟随上帝的讲清楚以后，马上就看，老约翰就看见一片白云，云上坐着好像人子，头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这在讲到一个收割的这个意象啊，意象第七，收割。说到收割的话呢，我们先往回再跳一下啊。收割，在马太福音里面，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还记得耶稣讲的那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吗？耶稣最后解释说，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他说是天使。启示录里面讲到说，在云上的好像是人子，像稗子入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是如此啊！人子要差遣使徒，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的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就哀哭切齿。那个时候，义人在他父的国里面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听的，就应当听。就这一段。那地上的收割呢？所以它就有一个双重的信号。为什么用收割来代表？你看那个在约珥书的3章13节，从12节开始，万民都当兴起上约沙法，因为我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13节就是说，开镰棒，因为庄稼熟了；践踏棒，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我们再过来看启示录这一段，坐在云上的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庄稼就收割了，讲末世的收割嘛。所以这个时候，属于上帝的人呢，就好像麦子一样就被收了。那同时呢，稗子呢也一样被收。升上去以后呢，这个天使要刑罚，天使要把它分出来。那他的刑罚方式呢，就跟马太福音记载的呢稍微有一点点出入啊。他说，用快镰刀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酒榨里面。把酒榨踹在城外，这是一个审判的信息。收割的时候也是一个审判的信息。地上的收割代表上帝的救赎，所有跟随他的人都被收割了。你是不是会在想说，哦，原来这个时候是收割啊？那这个时候是被提？你又想得太快了。没办法，这两天一直在听到有人在问这个问题，我现在脑子里都是一个问题。我们会讲到被提的啊，不要急啊。我们先把这几个，这第七个意象看完，然后有酒榨审判世界，这个他用酒榨来审判世界， 这个酒榨的方式呢，你要把它连和那个祭坛呢，和那个火要连在一起来思考。上帝的审判、葡萄酒、还有祭坛、还有火。祭坛上烧祭物啊，这个祭物是赎罪的。当然我们都知道，那个上帝已经是羔羊替我们赎完罪了啊。这个赎罪祭一次献上，永远献上，没有再有第二次。但是那个时候审判还没有开始啊。那等羔羊献上他的赎罪祭的时候，所有在他里面的罪就都赦免，在他外面的，在他外面的就要受审判。好，这就是这七个意象啊。这七个意象呢，是在七号，在七号和七晚的中间穿插了这七个意象。那七晚呢，就象征着最后的这个审判，象征着最后的审判。这里面呢，就跟大家提一下大家现在最感兴趣的问题，应该是大家最感兴趣的问题。先跳一下，先跳到。好。OK。那讲到现在的话呢，已经进到最后的，快到灾难的尾声了。那我们基督徒到底什么时候被提呢？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做个调查的话，你希望你什么时候被提呢？我相信 80% 的人都说我希望灾前被提。那灾前被提呢，就是我们这个图里面所表达的。你看在那个七年大灾难开始的是之前，基督又来了，基督然后圣徒就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地上就发生了这个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七印七号七晚里面讲的那些灾难啊，非常可怕的那些灾难。灾难过去以后呢，哎，我们和基督一起从天上又落到地上，掌王权一千年啊，太棒了啊！然后最后在白色大宝座审判，进入新天新地啊，这是灾前被提的观点啊。但是你要注意一点啊，到底是灾前、灾中还是灾后？重点不是前后中，重点是你怎么定义灾难。所以之前有一个会众问我说，到底大灾难什么时候来呢？对不起，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大灾难什么时候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灾难之前有一些征兆。这个灾难之前有一些征兆，那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呢，你就会看到那些征兆。我们看一下经文啊。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因为将来有很多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要迷惑许多人。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但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但是末期还没有到。然后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啊。在路加福音的平行经文里面还讲到瘟疫啊，说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啊。所以大灾难还没有到，至少现在还不是。但是后来他后面有一些OK， 他说人们要把你陷在患难当中，也要杀害你，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候必有很多人跌倒，而且还互相陷害，有好多假先知起来敌过人，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最后一句话啊，这福音的天，这福音的，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为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所以你看到几个sign了啊，第一是有征战，有患难，然后呢，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福音传遍天下，末期才到。这个末期到了以后呢，会发生什么现象？但以理书所讲的那个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啊，那个时候耶稣说，在犹大的要逃啊，在房上的不要在家里拿东西啊，他在那样发生了。哎，那个时候基督徒在哪里？被提了，有可能。我们看一下哈，灾前被提有很多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10节，他说：“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 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啊。原来他救我们要脱离将来的愤怒啊，那就是说我们不会在愤怒当中了，因为在七晚的时候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这里面是上帝的愤怒啊，已经满了，要倾倒下来了，我们要被脱离那个将来的愤怒，所以灾前未平啊。这样讲是你们有道理吗？有道理。在以赛亚书里面有类似的描写啊，他说这个睡在尘埃中的要起来唱歌，我的百姓啊，你要进来进入内室啊，等到愤怒过去，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的罪孽，我们要隐藏起来啊，要被隐藏起来。而耶利米书也有类似的，说那日为大，无日可比啊，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啊，那个日子没有人能抵挡的，很可怕的。但是他被雅各代表以色列民嘛，他必被救出来啊，这是这样的一个解释。那另外的但以理书的九章呢，里面讲到说九章的24-27节啊，经文就不细读了，你们自己去看。他讲到的七年大灾难，他都是指着犹太人讲，不是指教会，所以地上可能留下来的都是犹太人。如果是灾前被提的话，那地上还有人呢，地上还有人的话，他们还会有人还会信主呢，那就不是犹太人了，不是教会了，教会应该被提了嘛，因为犹太人不信耶稣嘛，他不看新约，他不知道被提这一段，犹太人被留在地上，教会都被提了。所以罗马书5:9是在说，我们靠着他的血称义，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所以呢，从这个理论来说，这个是应该是灾前被提。而且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13-18，他先说到那个教会被提，第四章说到教会被提，第五章说灾难要来，所以很明显，按照这个次序呢，是先被提，然后灾难再来。那启示录3:10，他对那个七间教会里面有一间教会，他这样讲，他说你既遵守忍耐我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试炼。这句话是给教会讲的，所以教会呢应该在灾前被提，就是灾前被提的观点啊，听起来是不是很有道理啊？那我想80-90%的人都很开心啊，太好了，我们都灾前被提没问题了。不要想得太快啊，我这边还有啊。好，灾中被提，灾中被提呢，七年大灾难的中间，耶稣再来。前3年半，后3年半，你看前面那个七印、七号和七碗呢，你会看到，哎，刚才我们不是看到那个讲到那个七号，还有那个七个意象都是在碗和七号中间那一部分吗？而且那个，如果你从揭开七印就开始灾难的时候，你会发现，七印揭开四印之后，然后才发生了。那个天使来给下面的人来感应，你说那个时候是灾中还是灾还是是不是灾难的开始呢？啊，在马太福音里也要说太阳要变黑，月亮也不发光，众星都要坠落。啊，等到那灾难的日子过了以后，你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荣耀驾着云降临。啊，等到灾难的日子过了以后，才看到人子降临。这灾中被提的经文呢，是知识论呢，是从这里面来的。在七年大灾难的中间，不是最后的那个最极端的那最严重的那个之前，基督会来。那个时候呢，圣徒要在地上，要受忍耐，因为前3年半呢，还算是太平时期，后3年半才是大灾难。如果前3年半之前呢就被提的话呢，你想这个世界上现在有将近30亿的基督徒，将近世界上超过1/3的人口，如果这个时候基督徒都被提的时候，地上会怎么样？他们会不会注意到天下大乱？可能不是这样讲。而在哥林多前书15:52里面，他说号筒末次吹响，号筒末次吹响呢，它对应启示录11的第七位天使吹号，等到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灾难已经很多了，已经不是，也不是灾难没有， 已经非常的多了，所以号七号最后最开始吹的时候，如果从那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望远论来看的话，最后的七号包括整个最后的七晚第七号，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是在灾中了哈。所以哥林多前书里面如果这样讲，号筒末次吹响，如果是第七号的话，这个时候那说号筒要吹响，死人要复活，不朽坏回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所以那个时候才是备体，就变成灾中备体。圣经上从来没有说这个备体呢是突然临到，他是说大灾难是突然临到，而且灾难是从部分人开始的。而且呢，你再看刚才我们讲到的十一章，上周讲到的十一章，两位见证人，两个橄榄树，两个金灯台，他们出现的时候做见证嘛，然后他们被杀。金灯台和橄榄树，橄榄树是旧约里面是讲到大祭司约书亚和所罗巴伯，他们是为神建殿做见证。而金灯台呢，灯台代表教会，在启示录里面灯台代表教会，所以在那个时候在地上做见证的还是教会，但那个时候他们是被杀的，所以那时候教会还在地上，是灾中，是灾中。而且呢，很明显啊，这样看的话呢，就信徒会经历部分的大灾难，不是最后的啊，所以这是灾中备体的观念，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道理，你要听我刚才那么讲的话，哎，没错啊，号筒末次吹响啊，啊，等到那个太阳天象发生变乱的时候，还记得刚才那个表吗？在那个天地发生在变化的时候，都已经是吹了，都已经揭开了四印，已经吹过了五号。然后在七晚的时候呢，也是天上那个众星都黑暗，都是讲到这件事情。如果是在那个天象发生变化以后，你看到人子降临的话，那这是什么？那就是灾中了，有道理啊。所以之前灾前被提的人又开始疑惑了，对不对？哎，糟糕，怎么回事啊？好，最后一个观点是灾后啊。灾后呢，也在马太福音里面，你看同样是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里面，灾前、灾中、灾后啊，都拿这段经文来讲啊，这蛮有趣的。这里面告诉我说，这个你们要经历这些东西啊，但从世界的起头到现在没有这样的灾难，后面也没有，让我们忍耐。必须要经过这个东西，所以这很明显是信徒要经过大灾难。而且呢，在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第四十节到第四十一节，有两个不同的解释啊，就有被取去、被撇下，那时候在田里的，对不对？被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在屋子里面的被取去一个，在床上的被取去一个，被撇下一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很多人说，哎，这到底是说被取去的就是被提了是信徒，被留下来的就是不信主的。可是你要注意，当那个时刻发生的已经是在那个七位天使在吹号的那部分。我们刚才也说过，从望远论看的话，第七号可能包括整个第七晚，但是如果从平行来看的话，七印、七号、七晚如果是同时结束的话，这三段都是同时结束的话，最后七吹那个七号的那一刻，可能就是七晚倒下去的那一刻，那已经是灾难结束了。所以这是灾后备体，灾后备体。好了，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说，从世界的起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不会再有，所以那是最后一个灾难。最后一个灾难的时候，说你们要忍耐。哦，你看这不是。要经过整个灾难吗？这就是灾后备体的论点。七年大灾难过了以后，但是七年灾难当中呢，上帝会保守信徒，然后基督再出现以后，备体马上要降下来了，降下来以后地上就开始千禧年。这都是那个前千禧年派的论点，只有前千禧年派才会讨论到灾前、灾中、灾后备体的这些事情，那无千禧年派就没有这个问题。后千禧年派的是说的又不是这个问题。好，讲到这里面，大家是不是头脑变得更清楚了，还是变得更糊涂了呢？我相信一定是更糊涂了。也许大家有人会问说，哎呀，牧师，你就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就好了。 这个问题呢，等以后有空我再跟大家讲。我刚才说过，牧师有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不想说，我用我的观点来让大家就贴近我的观点啊。你们应该有自己的观点，你们是怎么看的？我们首先要回到它这个核心上来啊。不管你是从地心出来，上去以后，你看到的是沙漠，还是森林，还是亚马逊河，你都要知道，我们都是在一个核心出来的，这个核心要先抓住。那至于说，你说当时到最后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对不对？没有错，一定会发生。那发生的话，一定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吧？难道我们都对或者都错吗？也不是。首先，你看到背题那部分，那个时候有人在田里面，有人在床上，这到底说的什么意思？地球是圆的嘛，对不对？地球是圆的。耶稣再来那一刻的时候，这一半是白天，那一半是黑天。一半的人在田里，有一些人在田里面工作，白天嘛，有一些人呢还在家里睡觉。耶稣来的时候一定是这个样子。那你？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怎么理解灾前、灾中和灾后呢？我不能肯定的说一定是这样啊。但是我现在想从现在的疫情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了解啊。我请问你，如果现在的疫情把它想成最后的那个大灾难的话，我们，然后这个时候耶稣来了，请问我们是灾前还是灾中还是灾后？你说，那我们是灾中啊？我们现在都在这个疫情的捆锁当中啊。那你在灾中的话，有些国家的疫情已经过了，已经稳定了，对不对？比如说，你看像台湾，基本上没有什么发病，控制得非常好。他们是不是可以说成灾后？可以。那有一些国家，不用说国家了，地区哈，北美有一些地区，它那个感染率非常少，还没有，很多人都没有受到影响，那可不可以说是灾前呢？如果这个时候耶稣来的时候，都被提了，对不对？上去以后，我请问你，你到底是灾前还是灾中还是灾后？当然，你千万不要想说，哎呀，你这样讲的话，好像是大灾难不是全球性的啊，也不是。我是给大家举个例子，是说，你看，在灾难当中为主做见证殉道的人，跟神在一起吗？没有经历过灾难的人，离开这个世界，跟神在一起吗？在灾难当中忍耐的人，被耶稣提，被提也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不管你是灾前、灾中还是灾后，重点不是在前后中啊，重点是在被提上。你被提的话，你就是得胜。那你说我很害怕这个经历这个灾中的这个痛苦，还到灾后啊？这个你也不用太担心啊，因为上帝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那些殉道的基督徒呢？他们不会把殉道当成一个痛苦，因为你看后面在讲说，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他们不觉得死亡、殉道是件很苦难的事情。那既然他们都不觉得苦难，你为什么说这就是灾难？我们看了以后觉得好大的灾难呢，他们来说哇，好荣耀的见证，你懂吗？你要这样来看这个问题。然后第二呢，所有在灾难当中的人，上帝如何保守他？你想一想，在旧约的时代啊，在那个埃及的十灾发生的时候，最后一灾很严重啊，所有的出生的、头生的都要被杀掉，羔羊的血就涂在他们的门楣上，天使就越过他们过去了。我请问你，他们是灾中还是灾后啊？他们经历过灾难，但是他们没有经过，没有有任何的损伤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我这是给大家一个思路了，我不是说将来一定是这样啊，因为我也不确定。第一，我不知道灾难什么时候来，就好像也不知道基督什么时候来一样。那第二呢？到底这个灾难是全，那个涉及到整个的世界，还是说集中在某一些特定的区域呢？我从经文上来看的话，它应该是世界性的灾难，因为那个时候世界性的灾难应该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呢？到底是那个时候信徒到底应该怎么面对呢？我觉得，好，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从圣经的核心来看， 你想一下，如果你很害怕经历灾难，你就被被上帝提上去了，你觉得这样挺好的，没有错，上帝的保守挺好的。可是如果你觉得你害怕这个灾难的话，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心态上其实跟耶稣的见证还是有差的？是不是有差的？但我并不是说那有些人心里很害怕就一定要去经过灾难又吓得半死的，这个这样就是一件好事，我也不这样看。我只是说从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哈，上帝给我们承受的一定是我们能承受的。其实我倒觉得那个灾前灾中灾后啊，如果你从启示文学来看的话，我可以把它看成大 你在电影里看一场上演的一场精彩的好莱坞大片，你在屏幕外面看看得惊心动魄，紧张得不得了啊，很精彩啊。另外一些人呢，他说我很愿意到你们去演，去演的话更精彩，对不对啊？所以每个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千万那个不要一定说我们一定是灾前被提，我们一定是灾中被提，一定灾后被提，没有必要争论。你要争论的只有一点，就是我们都是会被提，这一点就可以了。至于说前后中这个灾难的定义很难讲，如果你从第一印开始叫做灾难的话呢，我们其实已经在灾中了。如果你从最后的三碗和最后的那个号才开始算的话呢，那可能是灾后了。到底什么是灾难，这个只能从耶稣教导说，世界上起头从来没有，以后也都没有的，从那个时候才是圣经所说的最后的大灾难。好，讲到这么多的时候呢，我们快快的把七碗赶快讲完啊！啊，等一下啊，还有忘了一个。好，有一个叫做多次被提论哈，之前跟大家说过，得胜的呢就先被提了，这个不得胜的呢留在灾中好好就受一下苦难，让他悔改，然后再被提啊。这个完全不对啊，已经有很多人提出这个想法啊，好像这样挺合理的。根据人的这个想法，有些人很有见证嘛，他就为主做见证就很好嘛，一直遵守很有果效嘛，他就有冠冕嘛，这样的人应该被提啊。那这些不被提的人呢，那些做得不好的人呢，就留在灾难当中好好的被经历一下吧啊。他们仅仅是得救啊，没有赏赐的就在灾中吧。这个观念是从天主教的炼狱观里面来的，完全不对啊。被提是教会全部都被提，而且是一次性的，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好，我们回来再看到这个。OK 啊，好，这个七碗啊，七碗，上一堂已经稍微讲了一些了，这个七碗呢，就是最后的这个愤怒，这个最后的愤怒呢，这个七碗的内容呢，你会看到啊，第一碗到第五碗的时候呢，它就很像这个，历史上发生的很多这些灾难都非常的像，没有到最后那个特别严重的那个地方。Okay, 这个七我们看一下经文啊。这个碗要开始往外倒的时候呢，这个圣殿就充满了烟了，没人能进去。圣徒意思就是说圣徒都受保护了，圣徒都在受保护的地方，没人能进那个殿。你想逃脱这个灾难，你逃脱不了，没人能躲得开。这个时候你看那个之前那个七印呢揭开的时候，所有的君王都，那些所谓的将军勇士都躲在那个，说大山都倒在我们身上吧，为什么他要躲避那个上帝最后的那个愤怒。但是没有用，因为那个时候只有在神的殿中才能得保护。神的殿是什么呢？是实体的圣殿吗？还是跟神在一起的地方啊？应该是跟神在一起的地方，不管在哪里。但是呢，上帝把这个殿关了，为什么？它充满了烟，没人能进去，就好像挪亚方舟一样，上帝把这个方舟的门关上，把挪亚他们一家关在里面，意思就是说谁都不能开，外面在洪水那些人一定要受惩罚。好，那等七碗开始倾倒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这些特点啊，第一是那些身上生疮啊，然后海水就变成血，江河也变成血啊，之后呢还有日头要烤他们啊，这个兽的这个座位就黑暗了，就是说他这个政权就倾倒了。 这前五样呢，在历史上都发生过。前五样都发生过。这前五样呢，等一下啊，看一下，这前五样的灾难呢，在历史上都出现过，反复出现过。但是最后呢，六碗和第七碗呢，不是了。六碗和第七碗的话，讲到伯达腊河的河水干涸了，就是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到现在还没有干过，而且到最后一碗七碗倒下去的话，是全部的毁灭啊。这个全部的毁灭，你如果你从前面的七号七连起来看的话，七号在宣告神的国完全降临的时候，这个降临不是说耶稣道成肉身那个降临呢，在我们心中不是，他讲到的是神的国完全的降临，神的国完全降临的话，邪恶就完全毁灭，完全不存在了。对，而且那个在六碗和七碗之间呢，已经不存在神的子民做见证的事情了，因为见证已经做完了。那个时候就是邪恶和正义之间要打最后那一场仗了，那个仗叫做哈米吉多顿啊。那七碗就是这样子的，它的特点就是浇下来以后呢，人们什么反应呢？这个他们就亵渎天上的神呢，并不悔改所行，并不悔改所行。而且呢，他又看到，老约翰又看到说有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什么鬼的灵啊？他们还是要去迷惑这世界上的人，然后和神的选民要进行一场决战。你会觉得奇怪，怎么那个时候地上还有神的选民呢？记住啊，那场仗不是人在打，那场仗呢是基督自己在打。我们讲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当全部都集结的时候呢，上帝亲自就出手了，骑着白马出来，口中的利剑啊，口中的气要灭绝他，如火从天上降下来，直接就把他们就烧灭了。那个时候圣徒是不需要动手的，不需要动手。然后你再看这边哈，他说众海那个众海岛都逃兵，众山都不见了，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的身上，每一个重一他连读啊，90斤好大。然后因为这个灾极大，这些人就亵渎神，所以这些人剩下的都是要灭亡的神。那个时候可能真的圣徒都已经被提了，还是在圣殿当中被保守，一定要记住哈。在殿中被保守，那殿中满了烟，没有人能进去。圣殿是不可能受灾的，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到底是在天上在地上，其实不重要，跟神在一起就对了。但是很可能是在天上的，很可能。讲到第十六章呢，你会看到七印、七号、七碗呢，全部就结束了。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的，它里面讲到预言的，它讲到七个七、62个7，还有最后的一个七啊。你可以简单来说是69个7，69个7的话是讲到以色列的历史被掳啊归回那一段，在第69个7和第70个7的中间这一段呢，就是教会时代，大部分的神学家都同意这观点。我们现在就是在第69个7。最后呢，七年的中间这一段，那最后的七年什么时候开始呢？很快了，很快了，就等到那个可以让全世界的人都听话的那个邪恶的政权出现，他装成光明的天使啊，进到殿中，一个大罪人、大臣人之子。最近我们不是在那个下午的查经会，在查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吗？讲到那个大罪人、沉沦之子。先要世界和平啊，然后呢，之后呢，进入到圣殿当中自称为神，逼迫就开始，最后的3年半。可是你仔细看一下啊，前3年半的时候呢，可能已经到七号了。按照他但以理书的这个预言和最后的启示录来对应的时候，你单纯从但以理书来看的话，如果你是灾前被提论者，你可能会说，前3年半，七印就是在前3年半。然后就被提了，然后后面的3年半有七号嘛，七号。不过呢，按照我们刚才那个，如果呢平行论还有望远论结合起来看的话， 前三年半很可能已经到七号了，这就变成了猜中背题了。好，这个问题呢，大家就慢慢的自己去思考，不要思考你现在是在沙漠，还是在亚马逊河，还是在森林里，还是在陆地上，要想核心的问题，这样就是一个对应的解释啊。不过要提醒大家，你从历史历代这些神学家所分析的这个结论来看的话，你就知道，没有人能得出一个完全的结论出来。但你不能说这些人得的结论不完全就都是错的，也不是，他们可能都是对的。但当时的场景到底如何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啊。因为上帝说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我们就看。好，那另外的一种讲法呢，在这边啊，他的观点也是说前在三年半的时候他会被提。那前三年半呢，你看到七印到第五印的时候都已经有了。但是他把这个三年半分成第五印和第六印中间，他就认为这是三年。另外，有没有道理呢？都有道理啊。我想你们大家听到这里一定很失望。我到这堂课呢，就是想听一个答案。结果郑博士你讲了这么多，结果还是没有答案。我的建议是说，请你好好去读圣经，得出你自己的答案。你的答案只要是符合圣经的，就都 OK。就算跟我的答案不太一样，你一定要有自己的立场。但是你不要只听一个答案，说，因为牧师这样讲了，这就是这个答案，所以我就接受这个答案，这样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样的话是不太好的，因为还是不明白啊，还是不明白。好，OK 啊，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个，到目前为止这三个论点的哈，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第一个连续论是合理的。从发生的事情来看，从事情的开始和结局来看呢，第二个重复论是合理的。从望远论来看，看这个灾难的叠加的程度越来越严重的程度呢，第三个论点是合理的。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些论点都是怎么来的，请你找出自己的结论，找出自己的结论，然后我们可以来探讨。那最后呢，大家看一下，这两张表格，这两张表格呢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整个的一个整理的表格，还有另外一个在末期发生的事情的表格。那请大家有空的话呢，就多看一下。今天在这里呢就不细讲了。好，我们最后再稍微讨论一下这个圣经里提到的很多的数字。我们都知道圣经讲的很多的数字都是很有趣的。我们先看，我们所知道的数字哈，有四，看有四，那个四活物，对不对？有四活物哈，然后还有七，七就不用讲了，七就很多哈，三位一体哈，四分之一，杀害地上的四分之一的人口，然后呢有三分之一，在启示录八章。一部分讲到说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那你说，哇，全世界的人就太阳被击打，星辰被击打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就是那地上就看不到光了吗？也不是，地上不是看不到光了。你要这样来看啊，当耶稣要来的时候，他要来地上施行审判，他圣。上帝本身自己是光，他叫众光之父，天上所有的星辰还有太阳、月亮都是他造的。当真的光来的时候呢，所有的光都要退让。你想一下，君王出行的时候，当古代的君王出行的时候，一过来了，路是不是都要让开？你这样想，当宇宙性的这个大审判开始的时候，真光来了，所有的光都要退让。在我们看来的话呢，这个光都。我们看到的这些光都消失了，都消失了，是不是完全看不见？不是，他说三分之一嘛，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加起来就是个整数。但是呢，他告诉我们说，这是有一个限定范围，苦难是有限定范围。虽然有三分之一受击打，但是还有三分之二还留着；虽然有四分之一被杀害，还有四分之三被留着。上帝的刑罚里面。有恩典，你要这样看这件事情，这是四分之一、三分之一这样的。 众光都要退避的话，是因为真光来了，那个光都不需要。到了新天新地以后呢，你看天堂里面没有太阳的，没有日光的，上帝自己就是光，他就照亮天堂所有地方。所以很多人就开玩笑说，那天堂就是没有影子喽，因为光从四面八方照过来，人就没有影子了，有可能。那四面八方都有光的话，那这还能看得见吗？啊，很有趣啊，这个我们拭目以待啊，不知道。老约翰形容就是这样子。那七还有，十二还有，144，这些呢都代表这些个完全属神的这个人，完全属神的人，特别是144,000人啊。读到144,000人的时候，你千万要小心了啊，千万不要把它解释成，就是说只有一些得胜的人才能跟神在一起啊，不对啊，被神所盖了印记的人。都跟神在一起，用144,000人来表示说这些人都在，一个人都不少。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恩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以上的时间来学习啊。主，你的话语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不能完全明白，但是求你来悦纳我们在你面前谦卑寻求的渴慕的心啊。求你亲自来与我们同在。啊，不管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什么事情，我们都知道，在你里面的都必然得救，在你里面的都必有平安，在你里面的都有力量胜过这世上的一切的苦难。谢谢我们的主，继续把你的应许刻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在世上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为了可以见证你，都可以荣耀你而欢喜快乐。谢谢恩主，继续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以下将要开始的主日敬拜的时间。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